欢迎收听科学视频化。让我们来盘点一下皮卡德家族吧。奥古斯特皮卡德呢，也就是皮卡德爷爷，他完成了勇闯平流层的壮举。然后接下来呢，就是雅克皮卡德啊，他驾驶着深潜器完成了马里亚纳海沟挑战者海渊的探底工作。于是皮卡德家族也就成了名副其实的高深家族。其实我们开枝散叶的去他们家上下搜寻一番啊，我们就会发现，哎，这个奥古斯都的父亲啊，就是这祖爷爷啊，还搞出了瑞士第一台电话机。他们家族里头还有什么炮弹专家鲁道夫啊，还搞出了什么制盐热压机的保罗啊，反正他们家这一支都挺能搞这些个科学研究的。这奥古斯特还有个孪生弟弟啊，那是个著名的医学专家，哥俩长得那叫一个像啊，基本上就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毕竟同卵双胞胎的基因都是一样的嘛。反正他们家基本上都有冒险和发明创造的基因传承，遗传学家对他们家族也很感兴趣。而且早在上世纪90年代呢，科学家们就发现啊，喜爱追求新奇的人啊，他们都拥有一种共同的基因，什么叫多巴胺第四受体。不过呢，不管是不是这个家族的基因在起作用，反正家长的示范效应那是不可避免，孩子耳濡目染，那不受影响才怪呢。如今皮卡德家族的接力棒呢，就交到了第三代手里。那他家第三代又会出啥惊人之举呢？这接力棒就交到了第三代伯特兰皮卡德手里面。这个伯特兰12岁的时候啊，他老爸就完成了马里亚纳海沟的探险之旅，对他影响很深呢。况且他家成名之后，那真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他从小在家里聊天的都是探险家啦、潜水员啦、宇航员啦、试飞员啦。在这种环境熏陶下，那伯特兰自然是不甘寂寞呀。不过他没走他父亲的道路啊，他父亲搞深潜器啊，下潜到了马里亚纳海沟里边是吧？在伯特兰看起来，这就算已经到头了啊，这已经 game over 了。你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再超越这个记录了嘛，不能创记录那多没劲呢。你看这孩子啊，从小野心就不小。后来长大以后呢，他先是老老实实去上学，然后就工作了。他的职业呢是个神经科的医生啊。然后就迷恋上了滑翔翼啊，那年头滑翔翼运动正在兴起。他觉得这东西是个新鲜玩意儿，那多好玩啊。于是他就把一个滑翔翼啊吊在气球下边，带到高空啊玩了个俯冲，结果俯冲到一半那滑翔翼咔吧就折断了，他差点把他命给丢了。好在他带着降落伞呢，而且他还告诫自己沉着不要慌，果然他最后成功脱险。他也毫不在意啊，那继续玩啊，玩了一年半，他兴趣就开始转向热气球了。他们家族跟气球那是真是有缘分，毕竟他爷爷奥古斯特就是搞气球的嘛。不过伯特兰呢，把他主要目标就对准了依靠热气球来实现环球飞行了。他说过呀，登山的总是想爬最高的山呢，最高山不是珠穆朗玛峰吗？潜水的总想潜到最深的海底呢，搞热气球呢，总想飞得更远一点嘛。那要远要多少远算远呢？那当然就是绕地球一圈喽，那环球飞行那就是大家的梦想喽。在他之前啊，前人已经有过20多次尝试了。哎，他最早参加的跨大西洋的热气球比赛，他一战成名，哎，这还拿了奖，这下是更来劲了啊。整天就在那儿琢磨，要是能够搞个环球飞行的热气球，那是太来劲了。到了1999年得到了百年灵的赞助。哎，这伯特兰呢和他搭档啊布莱恩琼斯啊就搞了一个热气球，叫做百年灵卫星3号。 这百年灵在航空界也是一传奇，他本身是做表的，百年灵从诞生之初就跟航空结下不解之缘，最早一批航空先驱那都是带着百年灵的航空腕表玩飞行的，玩极客冒险的。后来他又开始生产飞机的驾驶仪表啊，这百年灵就不断赞助飞行方面的活动，而且他自己还有航空特技表演队啊。这伯特兰呢，这百年灵卫星三号呢，就长得像一大胶囊，橙黄颜色，比他爷爷当年铝制那大圆球要大多了。他当年他爷爷只是要冲击这个飞行高度啊，他不一样，他要冲击的是飞行距离，因此带的补给就特别充足。那为啥叫三号呢？因为前头两次都失败了，他没搞定，一号二号都完蛋了。哎，这个气球已经是第三个了，整个气球是个银色的，橘色那加压舱形状像个胶囊，哎，就一根圆柱子，两个圆头，外边挂着一堆的液化气罐，大概有4吨的液化气，3.7吨。环球航行啊，就靠这3.7吨的燃料，但是现在的条件是比他爷爷的时候要高级多了，那毕竟有 GPS 系统来导航啊，不会我飞到哪儿了我还不知道啊，而且呢有发达的气象服务，这气球受气象影响太大了。这皮卡德啊和布莱恩有个很给力的气象学家服务团队，哎，可以根据大量的气象数据给他们提建议。有意思的啊，是开始的时候老天爷不给面子，怎么讲，风速太低，那么在跨太平洋的时候就有难度了，他们那速度只有25公里一小时啊，这速度跟骑自行车有的一拼，后边还有12000公里的距离，你这速度那得等到啥时候啊？热气球飞行基本上就是靠风吹，因为自身的没动力，大气层里面各个高度啊都有不同方向的风吹过，这个伯特兰他们就需要找的一个方向合适而且很强劲的那层风，他们上上下下的不断的升降啊，就找，终于找到一条，哎，这个速度很快的风带。这个伯特兰还跟他的气象团队吹牛，你看我是不是很棒啊，那气象团队当时脑子都快大了，立刻就告诉他们赶快给我下来，给我到低空飞去。这伯特兰还纳闷呢，到低空慢慢腾腾朝前走，那猴这马月怎能开到啊，万一没燃料了，那太平洋中间迫降，你叫我掉水里啊。这气象团队没办法，压了一肚子火，还得耐心的跟他解释，你左边有个大型低压区，你要飞得太快了一定会向左大幅度偏移，那么你的飞行历程就在北极上空 game over 了，你就结束了。然后又用富有哲理的语言告诉伯特兰，你是想快速的在错误的道路上前行好呢，还是慢腾腾的在正确的道路上前行好呢，你是飞行员呢，你自己看着办。那伯特兰他没办法呀，只好下降高度继续慢腾腾的沿着正确的航线走啊。不过在气象团队的精心策划下，这个他们还是找到了那种比较快的那个风带，而且老天爷现在也开始转变态度了啊，终于有了那种很给力的风啊，他们终于飞越了地球上最浩瀚的太平洋。他们飞过太平洋以后，穿过中美洲那个地峡，就开始要飞进大西洋加勒比海这一带了。这时候啊，他们燃料只剩下最后4瓶了，大概半吨的样子。为了跨越印度洋和太平洋，他们花掉了大概7%的燃料，只剩下了1%。可现在还有大西洋要跨越，大概要飞10000公里的样子，也就是大约1/4的路程啊，因为绕地球一圈是40000公里嘛，还剩下10000公里。他们正犹豫不决啊，因为过了中美洲就很长时间看不到陆地，除非你能够一直飞到非洲。可是这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如果燃料不够的话，最合适的选择就是在中美洲这个有人的地方或者有陆地的地方，我赶紧降落，这咱别飞了。哎，这个气象团队也是跟他们这么建议的，就是说你过这村可就没这地儿了，你还剩4瓶子，你能飞到吗？哎， 万一燃料不够，你就迫降到大西洋里头，那可麻烦大了。这我们派船去救你还得好些天，你中间会不会被鲨鱼给吃了？那所以这都是麻烦事儿啊。他们想了又想，最后呢，俩人脑袋一拨了，不行，我俩干嘛来了？不就是为了心中的梦想——环球飞行吗？我为啥要停下来？不行，我们继续飞。他俩够坚决，不过也算运气好。开始的时候风速大概是50公里/小时，这个也就跟地上开车那大城市里的车速差不了太多，慢慢就开始上升了啊，最后上升到230公里/小时，这老天爷终于开始帮忙了，不给你添堵，一路把他们吹过大西洋，仅用了1/8的燃料完成了1/4的路程，最后瓶子里只剩下40公斤液化气的时候，他们在埃及沙漠里的迫降，终于完成了不着陆的热气球环球飞行。前前后后呢，一共用了19天多的时间，那比凡尔纳当年设想的什么80天环游地球可快多了。这伯特兰是功成名就了，那现在啊，你经常可以看到他各处宣传演讲，出场费都是1万美元起步的哦。而且他们家的家族传奇经历也很受大家欢迎，大家很喜欢听啊。现在网络上就可以看到，哎，他的演讲视频是 TED 的演讲视频，大家可以去搜，那口才是相当的棒。他演讲啊，可不纯粹是为了走穴赚钱啊。因为他已经有更大的目标了，他靠热气球环球飞行还是花了4吨的燃料，于是他的新目标就是我1公斤燃料都不花，完全零排放，咱们就实现环球飞行。于是他就把目光呢就对准了太阳能飞机，这玩意儿他不滑油啊，他四处寻找啊，终于找到了洛桑的联邦理工学院。哎，这洛桑联邦理工学院决定啊，我帮你忙，我出人手。这人手是不缺了，可是缺钱呢，从到处要筹钱了搞飞机研发呀。最后拉了很多赞助商啊，他还碰到一个非常棒的合伙人啊，前前后后一共是花了能有1.6亿美元才造出了一架原型试验机阳光动力号和他后来的正式版阳光动力二号。这两架飞机前前后后就花了1.6亿美元，没了。那太阳能飞机呢，它并不是它最先搞的啊，很多人都在搞，但它都没它搞的那么大，因为它要实现昼夜不停的飞行，那必须搞定电池蓄能的问题啊。白天太阳能电池板给蓄电池充电，夜里好维持飞行，一直坚持到第二个黎明的到来。好在呢，最近几年呢，这锂电池大发展呢，已经变得相当给力了。那特斯拉的电动跑车呢，速度已经不逊于汽油跑车了。这些成果呢，伯特兰他们团队都可以加以运用啊。他们的工程师团队也召集了大概有90多个人。这架飞机呢，就是这个阳光动力二号，翼展有72米多，最大飞行时速140公里。飞行高度可以达到8500米，总重量呢只有2.3吨，说白了轻巧的就像纸糊的一样，为了节能不得不如此，他没办法。好多航空器材厂商啊都造不出这么轻的飞机啊，一问谁摇头，问了好多造滑翔机的厂商，人家都一扒拉脑袋，不行，这太轻了，这个我们造不出来，你当真是纸糊的。所以他没办法呀，他只好自己组建了一个研发团队，专门来研发这架飞机。要不他们招90多人的团队干什么用呢？到2012年6月啊，他们这个阳光动力号这个原型机，也就是测试版，哎，实现了首次长距离飞行，从瑞士起飞，飞了17个钟头，到西班牙马德里降落。 哎，然后从西班牙呢又飞往摩洛哥，途中呢就飞越了直布罗陀海峡。这算是阳光动力号的一个热身飞行，就是说我跨越洲际飞行啊，从欧洲飞到非洲行不行？那发现哎是可以的。到2014年呢，阳光动力二号正式完成啊，然后做完测试飞行，所有的指标都很正常，都很 OK， 咱们就开始正式筹备环球航行了。要知道啊，如果连续碰上那阴天，这飞机绝对充电充不足，因此飞行上是要考虑这一点的。而且这机翼巨大，重量又那么轻，因此对于大风它也是很怕的，哎，都不能有太大的风。因此这次环球飞行呢，不是完全不着陆呢，它得着陆，而且是需要在地面有团队给它维修啊、维护啊。而且从宣传角度考虑呢，这样我找地儿降落也可以造成很大的社会影响啊，对吧？这个2015年3月，这架飞机呢就从阿布扎比起飞了，哎，这是比较靠热带的地方啊，开始环球飞行之旅啊。按照计划好的路线呢，从阿布扎比就飞到了马斯卡特，然后再飞就到了的阿麦达巴，哎，这是古吉拉特的第一大城市啊，也是印度的西海岸，哎，估计那个印度总理穆迪脸上倍儿有面子，那古吉拉特是他家乡啊，是吧？再下一站是瓦拉纳西，哎，这瓦拉纳西是印度教的圣地，在印度教，在印度的东海岸，哎，那也就是跨越了整个印度次大陆了。再往下，下一站飞到哪儿呢？就飞到了缅甸的曼德勒，哎，这可是中国远征军战斗过的地方，也是中缅公路上的战略要地啊，在当年跟日本人在这儿没少打仗，所以我觉得这个规划这线路的人呢，对中国的抗战还是十分熟悉的。你瞧挑这地方，再往下啊，下一站啊，就飞到重庆，哎，此言不虚吧，果然是对中国抗战十分了解，飞到陪都重庆。哎，到了重庆顺利降落，那已经是晚上了，那晚上也挡不住大批的围观群众啊，中国别的都缺，就是人不缺，大家都看着这架飞机缓缓驶进停机坪，而前面引导车辆啊写着 follow me， 跟着我，然后哎，就这飞机就跟着来到停机坪啊，然后技术人员冲上去维护飞机啊，什么打开舱门啊，然后海关和警务部门啊立刻就上去办手续，你得护照得干活，你护照呢，对吧，你签证呢都得办完喽，哎，然后驾驶员都办完手续站起来在机舱里头向大家挥手致意，很多人冲上去就跟他们合影啊，嗯，少不了这飞行员还要在重庆啊展开什么科普活动啊，讲讲他们的飞行历程啊。歇了几天之后呢，就开始下一段的航程啦。哎，下一站是哪儿呢？下一站是南京。要不说设计路线的人跟中国抗战特熟呢，哎，这都是抗战名城啊。到南京降落的时候啊，他们少不得有个南京的小朋友们一起举行活动，还有书法家当场就挥毫泼墨，哎，题字写给他们，哎，这个中国人嘛，就待客就这路数，热热闹闹，孩子们也都很喜欢，这个科普和环保都是要从娃娃抓起啊，哎，再下一站那就要去夏威夷了。哎，这就是珍珠港那块儿，这又是二战的这种名城啊。但这中途可就没有地方可以降落了啊，出了事儿那只能奔日本飞。但是奔日本飞还有好多好多路程啊，它也不是立马就到，这个线路离日本还是蛮远的，要连续飞六天六夜不间断飞行。这是对他们最大一考验呢，估计这也就是最长的一段路了。在南京呢天气不好，耽搁了几天，他们到南京城到处转悠了转悠，到现在为止呢，他们夏威夷的消息还没出来，也祝他们一路顺利吧。这皮卡德家族呢已经创造了三代的辉煌了，这个伯特兰没儿子，倒是有三个女儿，而且他们的女儿也开始学习跳伞了，看来他们家冒险基因有望传承下去。到此为止呢，我们伟大的试验这个系列啊就要结束了。 其实从一开始谢赫伦山试验啊，一直讲到卡文迪许这个科学怪人，再到皮卡德他们高深家族啊，大家可以慢慢体会啊，一个极客文化是怎么慢慢形成的。哎，由远及近，由古代到现代，那皮卡德家族是最明显的一个脉络啦。你看爷爷奥古斯特啊，他冒险不纯粹是为了冒险，他是有科学研究的目的的。哎，但是经过他老爹，经过孙子这一代，已经他不完全是满足科学研究了，而是不断的突破，不断的尝试挑战旧的理念，挑战旧的生活方式，这个冒险就成他的新的生活方式了。那伯特兰经常挂在嘴边的话就是丢掉压舱物，是热气球嘛，他搞热气球经常会用到这个词儿。但是他说的这些压舱物啊，那就是你已经完全习惯了的过去，比如说过去的手段、过去的观念、过去的生活方式，像乔布斯啊、比尔盖茨啊、扎克伯格啊，都是极客这个范畴内的人物，如今撬动世界发生变革的就是这帮子极客。好了，咱们这个系列讲的全是冒险啊、实践啊这些东西，我们下个系列就讲点深奥的理论方面的东西。我们来讲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题目，叫宇宙大爆炸。这个是比较抽象而又复杂的东西，我尽量讲的通俗一点啊，大家敬请期待。科学史评话的公众微信号已经开通了，只要你搜索科学史评话，然后再找那个一把扇子图标，点击以后添加就可以了。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关注。